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李麦英被网判4年，曾县领域7年，辽宁苗建国又被诬判1年半，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王超、吴亚凡等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3号，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李麦英女士被潍坊市芳子区国保大队伙同芳子区凤凰派出所警察劫持到芳子区法院非法开庭，李麦英被冤判4年。现年50多岁的李麦英是潍坊市芳子区教育局退休职工，曾是一位兢兢业业工作的好职工，为人善良实在，工作勤恳认真。但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后，他因坚持信仰，2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洗脑迫害，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利，工资也被非法截留。今年5月11号，李麦英因张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被摄像头录影，遭到凤凰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并被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芳子区国保大队对他非法起诉。近日，潍坊市芳子区法院人员到李麦英家，通知他要对他非法开庭。李麦英表示自己无罪，不会到庭。9月23号，潍坊市芳子区国保大队伙同芳子区凤凰派出所5、6个警察强行将李麦英非法抓捕，把他劫持到芳子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了他4年。现在没有李麦英被羁押在何处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苗建国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深陷领域7年。近日，他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1年半。苗建国已经提出上诉。苗建国，原锦州铁路东车辆段设备车间电工。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为人和气，干活实在，是车间的业务骨干，是有口皆碑的好人。可他却被多次非法抓捕、拘留、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判刑共7年。2001年10月，由于苗建国被非法抓捕，他怀孕的妻子受到过度惊吓，胎盘早剥，造成8个月的胎儿死亡。之后，苗建国不是被迫流离失所，就是被非法关押，夫妇俩至今没有孩子。今年2月21号，苗建国被锦州市临河区紫荆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及手机等私人物品。之后，紫荆派出所对苗建国的妻子声称，苗建国被送看守所非法拘留7天。2月27号是苗建国羁押到期的日子，他的哥哥去看守所没接到人，后来得知苗建国被构陷到锦州临海检察院。近日，苗建国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1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局长王超、政委吴亚凡因一名辅警开枪自杀而被免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锦州市副市长张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这次被免职和被处罚的人都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辽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的公务员警察季某将自己的枪支让一个事业编的辅警临时保管，可是这个辅警拿着枪逃跑了。据说此事惊动了公安部，锦州市公安局调动全员警察进行搜索，10天后在市郊的一个高粱地里发现了该辅警的尸体。受这个事件的牵连，季姓警察已经被开除公职并被刑事拘留，太和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和教导员2人被撤职，调离公安职业。锦州市太和分局局长王超、政委吴亚凡均被免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锦州市副市长张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张猛、王超、吴亚凡等人任职内积极参与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王超、吴亚凡 自2021年9月份上任以来的一年时间内，为争取分局系统办案第一，指挥该分局国保大队及其下辖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33人。2021年11月末至12月上旬，太和公安分局连续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达19人，其中包括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他们大多数被构陷判刑，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张猛，对下属分局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迫害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太和分局巡特警大队在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也积极配合。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公安人员被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墨尔本真相车队传法轮大法福音，民众赞佩；西班牙马德里民众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结束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和9月，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真相车队多次利用周末在市中心和周边闹市区巡游，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和反迫害真相，受到民众的赞佩。法轮功学员在20多辆汽车顶部的展板上安装了中英文双语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全球，亿万人受益”、“法轮大法免费交工”、“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冒死讲述真相”等真相讯息。每次车队游行都吸引大量路人拍照观看，还有行人向车队竖起大拇指或合十，感谢法轮功学员做出的努力。从中国广州来澳探亲的陈先生在唐人街看到了真相车队，说自己在国内就收到过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知道法轮功群体是被冤枉的，如今在海外看到了法轮功真相车队，而且唐人街常年都有法轮功学员讲述受迫害的真相，风雨无阻，他非常感动。墨尔本居民罗斯在一辆真相车前驻足，他表示自己知道中共政府的独裁专政，听到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而遭到酷刑摧残，他为法轮功感到不公。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方式很平和，这个越来越浮躁与充满压力的世界需要信仰真善人的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7号上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来到市中心卡亚尔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展开真相横幅和反迫害展板，向过往行人展现醒目的信息，帮助停止正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除器官，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何塞·路易斯先生路过广场感慨地说，我尊重所有的人权，剥夺人权相当于丧失自由，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尊重这些基本权利。他还表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及国家都应该行动起来，传播真相，揭露谎言和迫害。莉莉亚·贝纳卡乔女士在展位前停下来，听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时说，我为这些被迫害的人感到难过，这些被强摘器官的受害者真的需要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帮助。我们必须推动这件事，通过社交媒体，在电视频道和媒体上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让人们的心灵受到触动，感受到帮助这些受迫害的人是多么紧迫。他表示，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结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和强摘器官的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学法小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我们学法小组从2003年至今一直坚持集体学法，就是在邪党迫害的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间断过，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伟大的师尊为弟子留下的修炼路。我们小组同修上午出去救人，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下午集体学法。如果还有空余时间，大伙儿就把最近发生的事儿、不痛快的事儿、有关提高心性的事儿，都在小组说说，向内找，诚恳地说出自己不在法上的事儿等等。通过交流切磋，必学必修，大家都觉得集体学法真好。在讲真相方面，无论是风天、雨天、雪天、严寒酷暑，一天不落地出去救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师父在经文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你们要工作，要学习，有家庭生活，有社会活动，同时呢还要照管家，干好工作，还要学好法，练好功，还要去讲清真相，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师父的话时刻鼓励着我们。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小组同修出去救人的几个小花絮。一，用心救人的 B 同修。 B 同修大学毕业，讲真相非常认真，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终极目的里边有关事件他都能背着讲下来，所以讲真相的时候运用得很好。有一次他遇到一位看着很有文化的人，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接着又讲了江泽民贪腐治国的事实。这人说，中国历朝历代都贪腐，那不跟共产党一样吗？不足为奇。 B 不慌不忙地说道，那也不像现在呀，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人家过去历朝历代都敬天敬地，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你看北京的天坛地坛都是皇上拜天拜地的地方，人家也没把马恩列斯的理论搬进来，也没让全国人民都学着理论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学这套斗争理论。人是神造就的，不敬天不敬地，宣扬无神论才招来各种灾难。你入党团队时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这不是毒誓吗？你必须得从心里退出来，抹掉这毒誓，神佛才能保佑你。这人说，哦，这么回事啊，快帮我退出来吧。 B 不仅白天出去做三退救人，晚上还坚持出去发放这些资料，做得很用心，能吃苦。他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和楼群，也曾经遇到过几次麻烦事，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智慧地躲过去了。二，把众生当作亲人的 C 同修。有一次 C 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碰到一个挺有气质的人， C 就对他说，嫂子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人们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那人脸一沉说，我可不信这些，很多人跟我说过我都没退。 C 说，嫂子，我把你当作亲嫂子啊，我才跟你说这些，这是真心为你好啊。你把加入的党团队退出来， 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躲过灾难呢。你平安了，我才放心呢。”同修的慈悲感动了他，他转为笑脸说：“那就退了吧。” Z 又说：“你平安了，快告诉你老伴儿也保平安，老两口都平安多好啊。”他高兴地说：“行，听你的，我回家一定告诉他，谢谢你啊。”三，这同修提高心性的是，这同修因为老公公患重病，需要儿女前去看护。有一次，老公公把吃剩下的小米粥当着这同修的面倒进八宝粥里了，因这同修还没吃饭呢。别说公公患病，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能把吃剩的饭倒入锅里呀。儿子不高兴了，低声说：“这老爸咋这样呢？”这同修当时心里也不太痛快，以为老公公是故意的。到学法点上说起这件事，同修们就说：“这是冲着你的心来的，这不是让你提高心性吗？找找自己有啥心。”这说：“这是冲着我嫌公公脏的心来的。”因为这同修爱干净，家里哪脏一点都受不了，何况吃别人的剩饭了，更何况是病重的公公的。平时公公大口大口的吐血痰，也就更吃不下了。这颗心暴露出来了，对同修善意的指出，这同修一下子悟到了，心性一下子提高上来了。事隔不久，同样的事又发生，老公公又把吃剩下的粥倒回锅里。这同修这回没有不痛快，心里很平静。这同修说：“悟道做道，练功人得心正，自己心正，周围一切才能正啊。应该感谢老公公帮我去掉了爱干净的执着。”回想学法小组能走到今天，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起悟带着修的。我们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有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让师父少操心。走好今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卸载 QQ 和微信真好》，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从28岁到50多岁，我在大法修炼中混了20多年，看着已渐白的青丝，时不我待，感觉跟不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完不成久远的誓约，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是执着，只有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减少损失，少留遗憾。回顾修炼路，1999年到2010年比较精进， 3点多钟起床晨练，已经形成习惯。3件事毫不懈怠，即使被邪恶迫害摔了跟头，也是很快爬起来。2010年以后，做屋买房子装修，人的事做多了，神的事就少了。真正害我最多的，应该是2016年买了智能手机，装了 QQ， 后来又陆续装了微信、企业微信、淘宝、京东等常人软件，一有空就想翻手机，一翻手机时间一晃就溜走。迷上手机后，大法一句都记不住，即使同时带着常人手机和装大法资料的手机，也想不起来看大法书或者明慧周刊。其中滋养了好事心、好奇心、显示心、妒忌心、攀比心、名利心、色欲心，70情60欲都有，唯独没有清净心。由于经常看微信朋友圈，滋长了名利心，去编音乐相册和美篇等。沉迷于微信和 QQ 的日子里，身体出现病业，家人身体不好，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练功不到位，恶警恶人上门骚扰，没住人的新房漏水1000多吨，住的老屋漏水，新装的店里漏水，还没有悟到自己的状态有大漏。读了师父关于手机的讲法，也看到明慧网发的卸载流氓软件的通知，也听说同修们在纷纷卸载这些流氓软件，也知道邪党利用手机搜集情报迫害大法弟子，可就是放不下那点东西，任由手机摆布，成了名副其实的低头族。疫情爆发后，看了明慧网交流文章，为了防止邪恶进一步迫害，不装反诈骗软件，为抵制邪党防疫措施，逃避单位和社区的监控，手机经常关机，装进防辐射的袋子里，不在服务区。结果是躲过了强制打新冠预防针，躲过了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躲过了每日上报行程。到了今天，单位和社区似乎把我遗忘了，不再以防疫为由找麻烦了，真好。我和家人互相监督，少摸甚至不摸手机。红银五和红银六也抄完背完了，开始练1小时的抱轮了，瞌睡少了，发正念时手也立起来了。索性卸载了微信和 QQ， 手机充一次电能管3-4天。不用手机付款，买东西都用纸币，还可以用真相币呢，真好。开始时，怕卸载微信和 QQ 影响工作和生活。想想没有 QQ 和微信时就不干工作了吗？就不生活了吗？开始怕卸载微信和 QQ 常人不理解。现在感觉摆脱了手机，常人还挺佩服你呢，因为他们摆脱不了被手机控制，连重点学校都用仪器扫描学生手机没收呢。微信和 QQ 像一张大网，像绳索，把我死死捆住，往人里拖。卸载了微信和 QQ， 斩断枷锁，一身轻松。其实手机真的没多大用处，在大陆你想联系同修做正事不行，不安全，想联系亲友都是执着，而且你修好了，亲友才有得救的希望，单位和社区他们找我都是找麻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病业假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1998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下才走到了今天。我想谈一下最近对病业问题的一点体会。2019年，我被邪恶绑架，在拘留所被迫害，出现血压高达198，当时心跳非常快，好像只要有人一碰，心脏就能掉下来似的。我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15天后从拘留所回来了，但之后心率一直不正常，心跳时快时慢，时好时坏。最近一段时间，我身体没劲儿，心脏不舒服，有时甚至有点支撑不住了的感觉。有一天抱轮时，突然心跳得非常快，来势汹汹，自己感觉不好，就在心里喊：“师父救我！”随之心跳速度缓了下来。坚持练完功后，我就想，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呢？想起与同修交流时，同修说我老是凭感觉。是啊，为什么老是凭感觉呢？怎么就不能在理性上认识法呢？总在人这儿打转转，怎么能提高呢？我就想，第一，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病；第二，有师父保护，邪恶动不了我。那剩下的是什么？那就是假象。什么也不是，只是让我提高用的。我就这样一想，身体立刻就轻松了，真的就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要想提高层次，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道出你的脏东西，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这样你才能上得来。我明白了，以前那些种种不好的感觉，其实都是在用常人的思想在衡量，都不符合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所以邪恶就抓住这一点，让你越感觉不好就越不好，最后让你陷入到病业中出不来，直至把你拖垮。我知道了，那些感觉都不是我，我都不要，都扔了它。现在身体一切恢复正常。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如果真正能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百分百相信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没有病，那么所有的病业表现就都是假象，只要把心放正，彻底否定它，它就什么都不是，什么作用都不起。所以根本上还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是修炼人的心性问题。所以我觉得在面临这些病业假象时，一定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因为看到现在有很多同修处在病业中，所以把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写出来，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帮助。在此也感谢经常与我交流的同修和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使我能从理性认识法上提高上来。更感谢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看护和加持，今后一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圆满随师还。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电脑游戏浏览手机网页带来的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号。看到明慧网上连续刊登了同修发表的三篇有关玩手机浏览常人网站带来的深刻教训，我也想把自己经历的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以我为戒。丈夫由于一场严重的病导致行动不灵便，思维也慢半拍，养成了凡事都得向我请教的习惯，说话啰嗦，有时弄得我心烦，对他做的事情经常挑三拣四，甚至常常指责他。这是我平时不注意修心性，没有意识到丈夫的表现其实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总想改变对方，执着于他的过错。在不满情绪的带动下，为了排解烦闷，我玩起了常人电脑中的游戏，有时丈夫还会坐在旁边观战，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心性掉到常人基础上了，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状态，脖子变大，咽喉有异物感，颈椎和后背僵硬等。由于手机会经常推送一些信息，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一条信息，大意是如果身体上有什么病，从脖子可以看出来。我在修炼前就曾因颌下腺混合瘤动过两次手术，修炼初期由于没过好关又动了一次手术，医生嘱咐如脖子有不适要到医院就诊，我心里不稳了，于是邪恶生命就开始迫害我，不断给我演化各种病业假象，心跳速度加快，频繁拉肚子，连续十几天失眠，身体功能处于紊乱状态，怕风怕冷。今年40多度的持续高温我没有感觉，心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甚而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去医院缓解一下。我下载了不少同修写的闯过病业关的文章，身边的同修也不断地与我交流，让我把心一放到底，去留由师父安排。去医院就是放弃过关，人治不了神的病，自己法理上也都明白，但思想业一上来主意识也不强了。看到同修过病业关，我也能在法理上与他切磋，但触及到自己的关难时，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行施信法，怕心重。遇到关难，自己要切切实实地向内找，挖根去执着，闯过自己的束缚，才能真正地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找到了自己有自以为是的心，看不上他人，没有慈悲心，不能包容，爱挑剔，容易生气，当文化重，怨恨心，色欲心，妒忌心不去，怕心重，贪睡恋床，懒惰等，因此三件事也做不全。我决定静下心来，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反复背诵有关善解的法理，发出纯正的一念，清除操控旧势力黑手烂鬼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病业假象。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解除与旧势力签的约，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在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就清除谁，解体他，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经济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发正念时，我能感到空间场中这些起负面作用的生命，也是盼着得到大法的救度。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如果无法离开我，就在一边等着，不要起负面作用。我圆满后渡你们到我的世界中当众生。如果你们做到了，我也会把真实情况写出来证实大法。同时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机会重新做好，完成弟子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请求师父为我做主。同修也不断与我切磋，共同学法，发正念和练功。有时虽然就两个人，能量场却很强大，融在这种场中，我感到无法形容的舒服。 同修也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看护。慈悲的师父两次在梦中点化我要正念正行，一次是梦中遇到原单位的一个同事，他的名字恰巧就叫心正，师父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心一定要正，心一定要正，选自转法轮。另一次是梦中师父让我看到脖子像是被安上了一个医用的脖颈护套，一掀开就是正常的脖子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疑心怕心在作怪，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存在。其实只要我心正，就什么也没有，一切病的假象和难受的感觉都是自心生魔演化来的。弟子深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引领弟子走正修炼的路。师父珍惜每一位弟子，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向内找，多学法，学好法，真正实修才能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不再依赖同修的力量，而是踏踏实实修自己，不再去感受种种假象，认真查找自己的修炼状态，心性到位了，病业假象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归根结底，这次病业假象就是自己心不正带来的麻烦。遇到关难没有用正念对待，怕死的人念占了上风，顺着人的思维你就是人，突破人的观念，在法上看问题你就是神，这就是人与神的区别。实际上这是和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同修面临的生死关一样，都要用很强的正念才能抵挡得住邪恶的迫害，只不过环境不一样而已。身处黑窝中，同修要承受的更多，环境更加艰难。在家的同修容易放松自己，在温水煮青蛙的环境中滋长了安逸心，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旧势力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旧势力钻这个空子，我刚才讲了，低层的那些邪恶，包括旧势力低层的，那真的是邪恶，他是不想让你修成的，他是要害死你的。修炼是严肃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一丝一念在法上，才能修炼如初。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0日。1996年，母亲一走入大法修炼，就把还在读小学的我也带入大法修炼中。能够遇到大法弘传，能够走上修炼大法的路，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因为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修炼前，我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不仅经常惹事， 成绩也经常考倒数，还经常容易生病。虽说我是女孩子，但性格特别好争好斗，还爱出风头，经常和小朋友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是周围环境中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邻居们大多都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跟我玩，可以说我当时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由于好争好斗的惹事性格，我长得也是一脸顽皮相，甚至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上小学时，班里来了几位实习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这几位老师，其中有位老师做了很多漂亮的编织小装饰品送给同学，很多学生找老师要，那位老师都给，但我去要时，老师却说不给你。我问为什么，他们要都给了，老师说因为你长得丑。我回到教室默默地哭了。后来班主任来到班里说，真是奇了，好学生都跟实习老师跑了，上课了留在班里的都是差生。听到这话我更伤心了。后来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从做好人做起，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随着修炼，我的长相也不可思议的变化非常大。修炼后，很快的我改掉了骗人的坏习惯。修炼前，家人总说我骗人都不眨眼，说我也不知是从哪儿学的。老师、家长、遇事一般都不相信我。自修炼后，很快我就能约束自己不撒谎了。若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骗人是很难改的。回顾当今社会中遇到的很多人骗人的事情都已成常态，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修炼前撒谎时，心里其实是很有压力很累的，当按照大法法理做到真实，心也不累了，而且这样也不会再给自己带来麻烦，人也变得真诚坦荡，心地也变得善良，愿意真诚地与人相处，真心地给予他人帮助，遇事也会尽力考虑他人的感受，为他人着想。有时在自己处境很难时，想想自己的难受，也不愿伤害到别人，这样身边真心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修炼前我经常生病，一遇到流感我总能摊上，动不动就感冒吃药上医院输液。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得很强壮，为家里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冬天我们班里很容易有流感，一片一片的学生感冒，当时我们寝室六人除了我都感冒了，每天室友们不停地咳嗽擦鼻子，我与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却没有感冒。身边同学都说你体质太好了吧，都感冒了就你怎么也不感冒。由于大法给我带来的道德境界的提升，我的长相也变化很大，这也是很多大法修炼者的亲身体会。人显得很年轻，而且在人群中会显得比较有精神。记得一次下楼遇到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阿姨，她与我母亲聊天时说，单位里和你姑娘一起长大的那些孩子们就属你姑娘变化最大了，她小时候极刁蛮啊，长得极丑啊，现在极文静，看着极舒服啊。我和母亲对笑一下，我对阿姨说，因为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就让我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我的人生真的发生了巨变。她说， 是啊，你小时候成绩极差啊，哪晓得最后你是你们一起长大的孩子中学历最高的。借此，我跟那位阿姨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那位阿姨当时笑着欣然三退了。一次下楼遇到一位叔叔，他问我是这栋楼的租户还是就是住这儿的。我说我家住这里。因为这栋楼是单位住房，所以他想我家人可能是他的同事，便问我家人是谁。结果他与我家人是很熟的同事，他就自然算着我的年龄。结果很吃惊，一算我都30岁左右了，但看上去显得年龄很小。他说，看你才十几岁的样，就16岁的样子，就再大一点，18、20多岁，不得了了。那看得出30岁左右了。我见他乐的呀，就很自然地跟叔叔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一口就答应退了。我深知这都是因为我自小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原因。有时出门办事或旅游时，不熟的人大多都以为我年龄比较小。一般各年龄段的人，不管是老人、小孩、青年、中年，都很愿意和我说上几句。我总不忘跟我所遇到的人讲述真相，劝他们三退保平安，讲述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的谎言。讲真相时，我语气总是很和善，语言也很真诚，通常人们都很愿意听，一般都愿意三退。有时讲真相中也会遇到很难讲退的，有时是事先忘了发正念，或是自己心态不稳，但一般我都不会放弃，我不想留下遗憾，我总是静下心来对着对方再发一下正念，也真心地听对方说一说。再次跟他讲真相时，对方一般就三退了。有时对方是被我的真诚感动了，因为真心为对方好，那份真诚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修炼前，我的成绩总是考倒数，这也是老师、家长及我自己特别难受而又怎么也弄不好的事。上课特别难以集中注意力，回家作业不会做，考试题答不上来，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着。家人总在帮我报补习班，大多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我真的学不进去。一上课，大脑就自动屏蔽了。那时感觉我反应比较慢，比较迟钝，顽固又不变通。修炼后，我变得上课能去听讲了，愿意朝好学生的方向去努力，愿意主动去思考，并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了。虽然成绩没有一下变得很好，但老师看到我愿意努力学好的变化，以及在班里愿意为班级付出，苦活累活都愿意主动去做。看到我的变化，大家也非常惊讶，便问我最近变化怎么这么大。我说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原因。初中时我学习了美术，当时学习绘画时的一些作品在学校展出，记得那时有很多老师同学都围着看。由于对美术感兴趣，高中读的美术高中，当时是美术课代表，在班里我也是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为班里付出，为他人着想，早来晚走，做事不怕脏，不怕累。专业上也要求自己静下来，认真地把画画好，并刻苦多画。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修炼出的智慧 也在绘画中体现出相比其他同学，我更能悟到绘画中的一些门道。老师每次摆两组静物，一组简单，一组较难，我总是尝试画难的那一组。当时高中里流行早恋，也有一些男同学向我表达心意，我都会直白地说，很抱歉，现在我只想把画画好。最后毕业的美术联考中，我竟然考出了比平时就优秀的成绩还要好的成绩，每门都只扣了几分，速写只扣了一两分。听说美术高考改卷老师一般是不会打满分的，因打满分试卷会复查，扣一两分已经是发挥得很好了。记得当时带我们的美术专业老师专门来文化课教室向我祝贺，这真不是美术老师以往的作风，因为平时老师很严厉，同学们都很怕他，他肯定是太为我高兴了。我的心情当时很平静，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引领我走正走好的结果。高中毕业后，我去了一所艺术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依旧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专业上认真专注，完成作品时总是尽力用高标准要求，尽量做到最好。当时我也总是最早去教室，最晚离开，在专业学习上都是主动去学。老师说我的学习方式总是走在同学们的前面，有时走在了老师课程前面，因为平时除了学习学校教的课程与专业知识外，我总是在研究其他门类学科的知识。随着学习转法轮和大法经文，我觉得我对知识的理解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更深入更全面地去理解专业学习方面的问题，有时间还会参加社会工作以丰富阅历。因班里学习氛围浓郁，所以我们班在全学院都是很突出的。那时的我已从小时候的丑小鸭变成了可爱开朗气质与众不同的女生。那时班上和其他专业的一些男同学追求我都被我拒绝了，我的心思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上，当时都不跟男同学玩在一起，只跟女性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玩。回想起来，这真是我人生中做得很对的事。当时在班里是专业课代表，平时乐于协助老师，配合帮助同学，为班级和学院无私的付出，并认真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与专业作品，是当时学院里第一个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的学生。老师对我说，由于我在全学院成绩排名第一，而且获得了一些专业比赛奖项，只要我填表，省市校级的奖学金都会得到。但是我把这些机会给了学院里其他专业也很优秀的同学们，是法轮大法的纯正无私赋予了我真心为他人着想的善心。那时我的一些课堂绘画作品被编入教材，很多幅绘画作品留学校收藏。从艺术学院毕业后，我到另一所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部进修。读研究生的时间比较自由，大多可以自己安排学习，也有大量自己的时间。于是我就主动参与了打真相电话及制作一些真相资料发给世人。我选择了走读，没有住校，白天去学校进行研究学习，每天晚上晚饭后就出去打真相电话，把真相资料讲真相，风雨无阻。因为晚上很多人都下班后在休息，所以在晚上七八点到九十点期间打真相电话的效果比较好， 三退的人比较多。记得冬天下雪雨，我就穿厚一点，穿上雨靴，打上伞出去。夏季遇到大暴雨，就打上伞，穿着雨靴出去。在路上也会跟很多人讲真相。现在一般听真相的人都愿意三退。在今后修炼的路上，希望自己能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坚定正念，随慈悲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